今天我们个人实相本质，延续上个礼拜来到649节哈，649节。一开始的时候呢，赛斯是提到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信念气候弥漫于全世界。那信念气候跟概念气候可能差不多啦，所以概念气候就有如一些像低气压一样，聚焦在某个区域。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对不对？那我们有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跟习俗啊，比如说中国人对婚姻的概念，那中国人对食物的概念，那每一期都不一样嘛。像刚才我们在唱生日快乐歌，其实每一个国家表现出来那个气息都不太一样哈。那墨西哥人在唱生日快乐歌，一样是唱英文的，可是你就觉得他那个调子跟他的音乐的形式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概念气候或者信念气候。我是觉得赛斯一直试图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人类的文明它是朝着一个方向在走。那在朝着这个方向在走的过程当中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每个国家、每个区域、每个部落，它都有它自己的叫做情绪气候或者是概念气候。那你拾起这样的一个信念气候或概念气候，那因此所谓的信念是什么东西呢？信念就是我们认为对的那个东西嘛，是不是？我觉得说哦，这样很对，中国人觉得说，吃药草很对，美国人可能不吃嘛。中国人觉得说吃鸡爪很好吃，啊，美国人不要嘛。中国人觉得说，女生生产要坐月子，美国人生产完了以后就叫你回家，然后就再继续跑步嘛，是不是？那你说一个月不能洗澡，他们没有啊，他们马上就洗澡，而且马上就喝冰水啊。所以这就是概念气候造成的结果。如果说你以美国人的习惯用在中国人的身上，中国人会觉得我会生病，我身体会不好，然后会什么，台湾话叫做鬼来轰嘛，啊，就会身体会很糟糕，怎么样都治不好，一直要到生下一胎的时候好好把它补起来，身体才会被修正过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概念气候嘛。那这个概念气候或者是信念气候的话，它不是呈现一个面，而它事实上是一整个文化，比如说发型啊、穿着啊、道德啊，或者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婚姻啊、对孩子教育啊，甚至男女之间的这个界限啊，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选择那样的一个生活，好，那所以那样的生活就有那样的一个特质。那其实昨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他是说呢，最近不是那个 Dr. Wayne Dyer 过世了吗？那他是从小就在听 Wayne Dyer 的一些录音带啦，或者书，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Wayne Dyer 的很多想法跟另外一个一派的这个灵修很有名的灵修大师的想法很不一样，他说哪一个对？我说你举个例子好了，他说比如说在这个男女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温大家就觉得说婚姻生活就很应该的，而且最好每天都有啊。可另外一个的话，他们是觉得说这个应该要远离嘛，而且是不应该要有任何的情谊才对。那我说呢，其实温大家也对啊，另外那个也对嘛，是不是？因为你在一种不同的信念气候里面呢，如果你觉得说吃素很好，那对你很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可是如果别人不想吃素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他不要吃素很好啊。那你说吃素好还是吃素不好？这就个人的需要嘛。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哦，他一出生就有他的初始信念，或者是他背后的灵魂蓝图嘛。所以他本来就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啊。那既然都不一样的话，你怎么有可能要求他的观点、他的想法会跟你一样啊？更何况我们在选我们自己的文化，当我们要 体验我们的信念的一个地区，那就好像你就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嘛。比如说你生活在北极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每天注意天气，然后要穿得暖暖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生活在热带，那你的生活方式铁定跟北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吗？是不是？那一样的，这就是如果生活在北极的话，那你说出门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那个不注意可以吗？不行啊，因为那就是他的生活啊。好，所以因此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那既然每一个人不同的话，你应该要尊重自己，因此你也应该尊重别人，是吗？如果他本身他的整个信念系统不一样的，他的整个灵魂的这个所要挑战的部分都不一样的时候，他哪有可能跟你是要化一的呢？不可能做到吗？对啊。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个不同的信念气候，那我们也在选择不同的区域。可是呢，有些通常是地方性的，比如说有些的信念呢，它只是在当地才有的啊，比如说同样是中国人，对不对？那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很好玩的一则新闻哈，他说在一个中国大陆一个什么县啊，什么那个字我不太会念，什么阳县哈，那个地方大概4000多人，但是有几百个人哈都有转世经验。
这个什么转世经验？
对，就是他孟婆汤没喝，没啊，他是集体的，就是说这个村庄他跟外界没有什么很大联络，对不对？可是在住在这个村庄的人有很大比例的人哈，是集体的有前世的记忆啊，比如说他知道说我是住在哪里，那我的家人是谁，那我是怎么死的，那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就很小的时候那种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哦，比如说经过某个地方啊，对某个人他就非常非常生气。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上辈子是欺负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怎么会一个特定的区域，一个很特定的一个区域，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孟婆汤都不喝就下来转世了。它的比例很高。你如果看昨天，我不晓得是哪里看到的 ，Facebook 上看到的，他就是说这个区域就是都没有喝孟婆汤啦，来的时候都没有喝啦，他不是一个，是一大堆人这样子，对啊。所以他有一个是地域性的，有的呢，却不是地域性的，他是横扫过伟大的季节性风暴，扫过所有的大洲，比如说像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的某些信念，他的确是横扫过大半个地球嘛，因为不但欧洲、美洲受到影响，连我们中国、台湾都受到影响啊。那他们的某些信念，是不是直接的就一直的啊，变成一个全世界某些共同的规则跟你所信奉的东西嘛？所以他说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哈。概念或信念呢，它是跟气候一样的自然。概念或信念，它跟气候一样的自然。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练习，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先给自己好天气呢？我告诉我自己，我今天会过得很好，那我接受我今天所过的所有的事情。我可以做对事啊，我也可以做错事。做错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要觉得难过，因为那就是我。别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不需要指责他，因为那就是他啊，他没有办法变成我。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你自己的情绪气候或者是概念气候哈，会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好，因为你在想哈，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好天气，我是不是做任何事情都很方便？如果今天是恶劣天气，我就不能出门。那你的信念呢？它是跟自然的天气是一样的， 你可以相信某些事情，而也可以不相信某些事情。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假如我们说信念就是我们说的是非观念，信念是不是是非观念？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信念就是是非观念嘛？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你不要这样子啦，好啊，啊这样做才对啦。那这个是不是信念？啊，你就是要爱你太太啊，啊，你就要对人家和气啊，啊，你就不能够这样做啊？那些是不是信念？啊，其实信念来讲的话，是不是是非观念？那是非观念它其实像天气一样，其实你可以换的。比如说我今天换了不同的信念到我的心中，那然后呢，我就发现到说我今天的心情都很好。那只要你是心情很好的话，你的创造力就非常好。那为什么说是创造力呢？为什么说这个生命本身，他说生命是由爱所重出的，而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创造力。为什么？因为你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接受自己，那你也接受别人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创造力就有可能会产生？因为你允许自己，也允许不同的自己嘛，是不是？所谓创造力，是不是允许更多样化叫创造力？那既然说你要有创造力，然后你又不允许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又不允许别人跟你不一样，那你的创造力从哪里来？是不是？所以假如你说生存本身就是创造力，因为你一出生就跟别人不一样，而你又不愿意自己的那个好跟不好的呈现，因为好跟不好的呈现才是你啊。可是你不愿意呈现你的好跟不好，你只要别人认为的好或自己认为的好你才愿意的时候，那么你就无法流动啊。你不给自己盖章的时候，那么你就卡在你自己那个不敢展现自己的那个面向上了。所以为什么生命就是从爱出生，而生命就是创造力？因为创造力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允许我自己，我允许别人，我允许所有的不同，那这就是创造力啊。好，那这个其实就跟气候一样，因为它随时在变化。还有呢，他说这个概念的气候呢，它也遵循着某些模式哦，服从某些定律。比如说冬天来了会下雪，对不对？然后呢某个天气会刮风，某个天气会下雨啊，或者某个天气会很热，这个就是它循着某个模式或某个定律嘛，就好像实际的天气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抓着一个信念，但是某个时候你是不抓那个信念的，是不是？比如说某个时候，比如对女生来讲的话，某个时候呢，你会觉得你要含羞带怯，这样才是对的女孩子。可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你就很豪放，对不对？你刚刚看到某些读书会的那些，你们那个什么麻辣什么东西的，就是大家都要当豪放，你才甘心这样子。因为我已经当羞涩你当很久了啦，那这个是不是情绪气候？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你不能在20岁的时候就豪放呢？你豪放不起来的啦，因为那是信念的结果，对不对？那假如说你羞涩，那我们今天做的练习是你怎么样去全然去体验你自己，对不对？全然去体验你的信念，对不对？所以当你想体验你的信念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有太多的想空操控它，恐惧害怕不敢表达，或表达一半或表达一点点，那你其实就没有全然体验你自己啊，这没错吧？是不是？所以你把这个全部把它融会贯通之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假如这是一条河流，很大很大很大的一条河流，它由巴耶克拉山就往这个海边走，那我们是其中的一个支流，那其实我们就何必太在乎？我们其实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要随着我们自信的圆融，我们在每一刻当中，我们尽量去展现自己，一定不一样的。尽量去展现自己，尽量去体验自己，尽量去享受你的人生，好过不好过，快乐痛苦，全部全然的去体验它。因为你干嘛要挣扎？因为我们不过是，比如说这个飞机要飞行，那你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啊，你觉得你是什么？我们这里不是提到 国家有国家的这个气候、情绪气候、信念气候，然后呢，种族有种族的信念气候。你今天你认为对的，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你会偷偷你觉得不对啦，不是这样子吗？你说在美国自由恋爱是很正常，谁不是自由恋爱？不但自由恋爱，说不定恋爱好几个，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到阿拉伯国家的话，你自由恋爱哦，你死定了。你要知道石头的味道是什么吗？你不会知道，因为你会被石头打死，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它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们一直坚持着某些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然后不想改，其实那个没有意义嘛，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对别人来讲，他们不是这样看的。那些重点是在于你这样看的时候，什么方式能够让你真的觉得是自由跟自在？什么方式你觉得说，在这个是跟我内在的声音、我的自信的流动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极大的智慧啦。包括不幸的没有一个人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检查你的精神实相的本质，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要什么？一统天下，我们要和光同尘，我们要每个人都像塑胶成型机射出来的成品一样，大家都一样。某个规则你要每个人都来符合它，但是连你自己符合它都不一定是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某个时间点是会对的，可是另外一个时间点它不见得是对的。好，当你在读书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是如果你在海上去 cruise 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讲这一句话，好不好？说你在海上的时候，在游玩的时候，然后你告诉自己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你这难道你要去帮人家烧煤炭去吗？是不是？所以那是信念，它有它的时效性。好，那某个时候你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好啊。因为看起来的话，你好像就是好像未雨绸缪，一直计划什么事，没有不好啦。那在考大学的时候什么的话，可是呢，如果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是一辈子的话，那我问你，70亿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那你就天天忧吧。对啊，先天下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你就干脆当那个叫地藏王菩萨不就好了吗？你不会快乐的，永远也没有快乐的机会嘛。请问天下哪一刻会是快乐的？不可能吧。对，就是你就死定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信念它是哪来一时好用，但是信念的话它是一种定义，定义本身就不要再定义下去了啦。啊，你说哦，早起的鸟有虫吃，千万不要再说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因为定义下去就惨了嘛，是不是？那只是一个形容词嘛，说啊，爱情像羽毛都不要有负担，是啊，很好啊。可是那你就不要再继续演下去，演下去就蛮难看的。那是形容一种状态 ，OK。形容词是形容一种状态，但是不要把形容词定为那个是真理，然后用它来敲所有的地方都会是准的，没有那种事情啦。因为那个是信念而已，而且他信念就像天气一样随时在变化。好，那他说呢，你诞生在某一个群体信念当中，而那些群体信念按照你出生的国度而有所不同。各位，你们选择当徽州的土人的话，那他们有一套信念不同，跟你不同嘛，对不对？泥饼不是在那边吃的，泥饼是在
海地
对啦，搞不清楚哎，也开玩笑的。我觉得可能吃熊掌应该是比较有机会啦，因为会做很多熊嘛，对不对？所以啊，就如同你进入你的身体，你进入身体所处的实质环境，因此在出生的时候你也进入一个丰富的心理环境。我们进到我们的身体，我们是把身体当作是一个工具，好像人跟车叠在一起，然后人坐在车子里面去开这个车子嘛。这一贯道常常讲这一招，对吧？我因为我从小就一贯道长大的，所以我很知道一贯道说些什么。 那人在驾车，车子就是你的身体，那车子有车子意识，人有人的意识啊。车子希望享受，不是你的身体希望享受，希望有一个物质上的享受。可是有的时候，你就因为你的精神关系，你不愿意让身体上有一定程度的享受，其实也对身体也不是很公平啦。啊，因为他当身体，他有身体意识啊，他也想要去享受身体的状态。那你是进入一个丰富的心理环境，因为你利用身体，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基本上你也要预防你不断的想要说进进出出，不想要再养这个身体，那麻烦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信念跟概念是同时感觉到真实的，同样感觉到真实的。因为我们进到那个心理环境，我们有了身体嘛，所以老子在讲说贵大患肉身嘛，我们有了身体之后，好像什么事情你都很害怕。当你更熟悉你的意识心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会检查这些环绕你的信念。因为信念是社会观念，对不对？那意识心是我们说的莫那识嘛。莫那识的话呢，它是处在一个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中间嘛。它是一个窗口，所以当你越在用你的意识心的时候，你就知道环绕你那些信念它不是真的那么样的不可改啦。它所有你认为的信念都可以改呀，都可以改。那一个程度，好像帮你上次有提到一个书，他提到说有一大群的人都是不吃不喝的，好像连水都不喝也可以活这样子。可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不可能，因为你不相信嘛，对不对？那不相信就是你的信念嘛。那些人他相信啊，你知道，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确用那种相信，你就可以体验到那种相信的结果嘛。当你相信我可以利用我的遥视看门后面的东西，我就看得到啊。我相信心念感应，你就可以看到心念感应啊。我相信我跟对方有很好的关系，那你就会有体验那样的关系啊，所以一切都是从相信来的啦。所以你说像我们今天谈到那个主题叫爱，对不对？爱其实是从相信过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相信你就可以做得到啊，因为那就是创造力啊。所以当你相信什么的时候，你不妨去试试看啊。只要你相信可以灵魂出体，你就可以啊。只要你相信可以遥视，你就慢慢可以养成那个遥视的习惯啊。如果你相信你可以有意志的能力，它就会可以意志啊。如果你相信你可以站在 twilight 上面，也就是你可以通灵的话，你就可以通灵。如果但是看你相信到什么程度。赛斯有提到一个观念啦，赛斯说齁，所有的人都可以通灵。还有呢，他说告诉你齁，你们的语言跟你们认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齁，那个是一个心电感应的一个模式啦。你如果不是有心电感应的这个过程的时候，透过肉体做解析的时候，肉体是你心电感应的一个工具，你其实没有肉体，你还是可以听到东西，还是可以看到东西，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在物质实相，所以物质实相当作是一个代理物，来让你去把一个心电感应的东西变成一个过程。否则的话，你只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莉拉在说话，那他说话没有错啊，可是在我耳朵上是只是一个音波在震动啊，我怎么知道这就是他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然后就是他个人的，然后他是在讲什么话？其实不是，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心念感应，只是你把它误以为是透过肉体感官解析出来变成耳朵听到的声音，但它不是，它就是心电感应的一种。那你眼睛看到一个东西，你以为哦有啊，我看到那个人很漂亮啊，他穿衣服很好看啊，可是你的视觉所看到的东西不是光线照不过去的东西吗？那它照不过的东西呈现出颜色，而你自己的眼睛既然也可以做应对，而所应对的东西呢，它既然传到脑海里面变成一个影像，那个不是心电感应，不然是什么？它就是心电感应啊。只是说有的人透过心电感应去感觉到对方，有的人是不需要嘛。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心电感应，你就把你买的那 LV 皮包带到你的梦境里面去，不是吗？要不然就是把 把某些人就创造到你的梦里面去啊，你梦到某些人或跟 某些人在交往，那那些东西它并不存在啊，是不是心电感应？所以当你要发展你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相信它是存在的，而你可以去试试看。刚开始当然会比较难，但是一旦你相信的时候，它就会存在。就好像你看那些童话故事，什么 Cinderella 为什么可以碰到神仙教母？因为他相信了，就是相信了，这么简单，就相信而已啊。那假如说我今天碰到的人生故事，我好惨哦，我被骗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人生遭遇好多的啊，不幸曲折离奇，讲出来以后，我泪水满肚，也不好意思，那个都是心电感应，好不好？那些都是你的原本有的心态，而这些心态在你内在里面已经长了很久了，你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去试试看，这个你说的那些故事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也很熟悉，是不是？如果说你一直去，比如说一直受到某个人的骗，其实你小的时候不是都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吧？它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信念的结果。假如我们真的站在一个意识心的角度看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东西啦。就好像你晚上你要做什么噩梦，你自己并不知道，但是奇怪每次做的梦，你的梦怎么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的梦有没有特殊形式？有吧。假如说我们每个人来讲梦哈，可能每个人的梦话都不是很一样嘛，对不对？就好像如果叫你画图的话，你每个人画出来的图都不是很一样嘛，对不对？我画的图跟你画的图，你写的字跟我写的字，我写这个字我永远写那种样。我看我儿子在写字，他在想说你怎么写字都这么小，就是小蝌蚪的，你应该要挤在一起才行嘛。可是同样是我的孩子，我的大女儿写字就很大啊。那我女儿写字，小女儿写字就很漂亮啊。所以同样是我的孩子，三个人所写出来的字都不一样。可是你放心，他怎么写都是那个字，不会说我儿子写一写变成我大女儿的字或者小女儿的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他所写的字也是他内在的信念对外面的呈现，也是一种心电感应的形式啦。所以回过头来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的意思是，你回头来看自己的感觉，你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去想想看，因为那种橘子酸，它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酸的啦。柠檬，它可能在还没成熟之前就已经很酸，不管它再怎么成熟，它还是酸的。那你说莲雾的话，你连叶子摘下来，连莲雾的叶子摘下来都有莲雾的味道吗？没有啊，因为你以这个当你的创造性的材料，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悲观的人，对不对？可是我开始接受我的悲观的时候，那个悲观就变成很好用了，你知道吗？一个人比如说我一直在排斥某些事情，比如说乔治你好小气哦，假如是这样讲好了，然后我开始接受我的小气，说对哦，我好小气，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别人对你的责罚，或者是对你的那个一直想把你梗掉的那个想法，他就会变得很轻，因为他觉得你了解了，他不会想要再去找你麻烦。然后你会觉得说，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反而在这个领域你可以做很好的创造。意思是说，如果这一颗柠檬是柠檬的时候，你觉得柠檬长出来，他也没有排斥他自己是柠檬的时候，你觉得柠檬长出来没有用吗？柠檬大有用处嘛，是不是？它大有用处嘛。好，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柠檬，你觉得会像什么样子？是不是？
可是它还是酸的
啊，酸很好啊。
酸，哦、
对，
我可以利用，
你知道，因为我们说酸它好或不好，是不是信念？信念就是好跟不好啊。可是现在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这一座是一个大乐团的话，那么一定有一个好的，有一个坏的，有一个对的，有一个错的，反正就是综合的一个感觉，它是互相是。我们说的相生相克嘛。那如果你今天是酸柠檬，那如果你也喜欢你的酸柠檬，那就 OK 啊。 你看那个白雪公主在森林里面的时候，我以小很小的时候吧，七八岁六七岁的时候，看到我妈妈那个爽身魂上面都是白雪公主跟那些小白兔啊、野鹿啊、什么狗啊、狼啊就在一起，那我心里就想说，他们不会互相咬在一起吗？但白雪公主很可爱，没错啦，哈啊，可是这些动物有的是相生相克的耶，是不是？有狐狸，有什么东西，有野。那我在想说，这会不会有相生相克的现象？对啊，那可是我们会把它想成说，哈啊，因为它美丽，所以在森林里面一片和谐嘛。那个东西是在表现出来一片和谐的样子，可是每个动物它有每个动物它的本质嘛。比如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蛇，还蛮惨的；或者是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蜜蜂的话，可能会大问题、大灾殃。啊，这问题如果没有小黑蚊的话，那可能麻烦，因为香蕉都不会糊化嘛，是不是？
我知道了，你说那个柠檬是酸的吗？不是说那个柠檬变成甜的它就好了，就是
酸的好，
酸的好，没错，
酸的好。
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上个礼拜买那个甜，就是 sweet lemon， 然后我就回去弄那个爱玉加柠檬加蜂蜜了，就那个感觉真的不好喝，
很不好喝。
对，不像那个酸柠檬，就我女儿就说不好喝。然后你刚刚讲这个，我明白了。它就算是酸的，它有酸的特性。我宁可我下一次做的话，我要酸柠檬，
是
不要 sweet lemon。
对，因为你在用它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烤了一片鱼，对不对？那个这时候我最需要的是什么？一片柠檬，再往鱼肉这样一沾，哇，美味，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柠檬现在变
甜
的，而且跟蜂蜜一样甜，你撒下去，它就起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酸。我接受我那一份酸，当你接受你那一份酸的时候呢，这个酸变成一种工具，变成一种创造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接受自己的时候，你的特质就开始可以移动了，你也不见得一定要站在那个角度去创造。因为赛斯有提到，在灵魂在个人思想本身，他提到说，当你承认自己的个人特质的时候，它是一把钥匙，让你回到内在。可是当你回到内在以后，你就无所限制，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创造。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到内在之后，我们上次有提过吧，如果你的信念是一个焦点的话，你的人生是一条细线，而你的存有是一个宽屏，那么你要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不就都可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他说，当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回到一个不执着在个人的信念上面嘛？好，那就不会去，就自然而然会检视那些环绕你自己的信念。你看哈，当我不会再为这个环境所困的时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我要很努力工作，因为这样才是好人，以后才有机会，这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嘛。所以任何时候你都想要努力工作。那美国人看中国人在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觉得你很奇怪，下班时间你为什么还在做事。我那时候回台湾，我也觉得很奇怪，八点的我到夜市逛一圈回来，怎么回到工厂人家都还在上班，尤其是那些一周业务的，他根本没有，他也没有加班费，他就不回家那边做事。他们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我只要努力工作我就会有前途嘛。但是在台湾不是这样，在美国不是这样吗？对不对？那像刚才我提到的，台湾人的婚姻观念跟美国的婚姻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嘛。美国人婚姻观念是说，哎，我们不合哈，啊，再见，拜拜哈，下辈子再过来啊，对啊，或者是下一次再来。但是在台湾的话，你就很麻烦了，你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同意，然后要制造错误跟纠纷的时候才能够离得了婚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不太一样啊。这我不是说什么东西好或不好，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是一个信念，你去检查你现在周边的环境，去看看这个环境之下，它不是告诉你说文化有文化的信念，社会有社会信念，部落有部落的信念吗？那你选择这个信念，你有没有检查过？用一个比较是精神性的角度去检查，它是一个信念。那这个东西很多很多很多。像我们今天 哦，跟朋友去吃饭，对不对？所有的朋友都在，每个人都点热水。我想热水有那么好喝吗？对啊，可是我点冰水啊。那为什么点热水？因为首先热水没有卡路里，第二热水不会伤身体，第三天气凉了喝热水可能对喉咙比较好。总而言之，它有一套信念嘛，对不对？啊，我不是说热水好或不好，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有不同的信念，对不对？我认为说我如果不喝冰水哈，好难过哦，因为喝冰好爽啊。有时候就是回家的时候最好能够一大杯的冰水，然后把黑松沙士灌进去，要不然就是那个苹果西达哈，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哇，好舒服哦。对啊，但是有些人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像我们公司的大部分的小姐，尤其是小姐，他们不碰碳酸饮料的啦，或者是甜的，一旦不碰，这样。但是我这种就是不怕死的，对啊。不同信念而已嘛，呀。所以即使在你在质疑并常常迁出你自己的本地环境的时候，你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迁出了台湾，对不对？那我们也常常要去吃饭的时候会说，不然我们还是选中国菜，没有中国菜不然日本菜也好，如果没有日本菜不韩国比较接近，对不对？你说去吃美国本地的食物的，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怎样啦。但是如果你是30岁以后再来美国的话，你是中国味啦，你很难变成美国味啦，是不是？像我一个朋友他来美国，我跟他一起去出差，到那个到什么地方，他说Charles拜托啦，炒饭就好啦，好啊，你不要请我吃什么牛排200块300那都不要，一碗炒饭或一个泡面都比他好了，因为他就是中国味啊。他到康宁，人家那个康宁公司很大哦，在纽约那边。他说：“你知道他们请我那一餐呐、啊，哇，多丰富，多丰富。”他说：“我一口都咽不下去，因为他是大客人，对不对？他是他台湾的代理商，然后到康宁公司，康宁那么大，当然就是会摆场面嘛。”那他请客当然就是非常极致豪华嘛，那问题是不管他摆什么东西，对我这个朋友来讲，他的信念是中国食物才可以吃啦，美国那个东西怎么吃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一跟他去出差，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怎么样去找一个很像台湾味道的中国餐厅，因为我找的餐厅他都不要啦，他就说你们这个美国式餐厅，尤其是像那种外地的比较美国区域的哈，你很难找到中国的饭菜嘛，有都有，但是不是中国饭菜，类似像那个叫什么 Panda 那种又油然后又酸又甜的那种菜嘛，他吃不下啊。对啊，所以他就说不然你炒面炒饭炒面比较安全，你就那个就好啊，要不然就烫虾子，那再怎么样都不会跑掉。就很执着他那一口味道啊，对吧？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啦，我们生活美国久了是比较不会啦。这就是当你移开了，不是住在原来台湾的地区，但是你多少还是会倾向于那样的一个概念，和当地的天气一样的会适合你的多，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你自己、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生活，你总是带着一些倾向跟看法，是不是？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刚来美国痛苦的不得了，就是吃沙拉。那可是现在我很喜欢吃啊，我都吃啊。当时是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我跟我同事，我那同事很喜欢我嘛，那我跟他同事20-30年，带我去吃饭，然后就说：“哎，我帮你叫，我保证你们中国人爱吃我什么，我知道。”就我看他的菜来，哇，很不当，很棒啊，看起来很好吃。怎么换我来是这样的？一大盘绿色的粗粗的菜，那也没关系啦。上面撒很多糖果，那也没关系啦。再吃下去 酸到不行，那也没关系啦，里面又给我放一些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那就算了哦，那好吧，还问你说好不好吃，哦，好吃了。好吃了，好吃了。可是下次不要点好不好？yeah. 我看他 点个馄饨汤，我就想说那馄饨汤也不错，怎么点给我是这种东西、啊、OK， 所以我们有一些倾向跟看法，这些当中有很多会直接或间接的跟你古老的迷思跟你的祖宗的信念会相连的、啊。我们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穿衣服，我们行事，甚至于你到美国来生活很多年了，你的孩子要不要坐月子？我女儿就坐月子啊，对不对？那你如果你生产，你要不要坐月子？要啊，可是人家美国人没有啊。我们到孩子到医院去生产，生产完了就冰淇淋就来了啊，然后冰牛奶什么都来了啊，对啊，啊这还能吃吗？对啊，我们是要来麻油鸡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古老的迷思啊，迷思就是神话嘛，迷思跟神话是同一个字嘛，对不对？对啊 ，mass 哦 ，logic 跟 mass 对不对？啊，他说，例如你对善跟恶的概念哈，当应用在健康跟疾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认为这样对跟这样不对，其实用在疾病跟健康是很重要的。其实赛斯的这个心灵本质，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当你是接受你的身体、当你接受你自己的时候，他在心理跟身体当中他都会调和到最好，自然调和。所以你对善恶的观念，比如说我觉得我是好的，我自己是坏的时候，我不允许我自己，我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这样很羞耻，他直接就影响到你的健康，直接影响、yeah. 所以很少人能够避免在这种地方下判断。你在这种地方又是下一个价值判断，就是我们会有这些观念啦，而且观念我们很难去避开啦。你看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早上起来要刷牙，晚上睡觉前要刷牙以外，还有什么动物是要刷牙的？没有。但是请问这个世界上的动物当中牙周病最多的是谁？我一个朋友最近来美国嘛，然后我看他牙齿都绑得很多嘛，那他就说他牙周病。那我说你不是特爱干净的吗？你一天刷牙几十次，每一餐吃完饭一定就先去厕所刷牙的才会走的人啊，那怎么会有牙周病？那像我们常常忘记刷牙的人说不会，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丢脸的事情叫做
他没有用牙线啊。
我跟你讲，所有他能保护他自己的哈，我这朋友一上车，我在他上车的时候哈，我为了他要载他，所以我先去洗车。然后内外都清很干净，他一坐上去就说：“啊，这么脏，我杯子要放哪里？”奇怪，我根本看不到，怎么他一摸真的有啊？那他所谓的这么脏，你们不要误会，其实是很干净的啦。你猜我意思吗？其实真的是很干净，很干净。但是他就是有办法去看到某个地方是没有还没有，可是那个刚刚才洗过，而且是那种。花比较贵的钱啊，比如说10块钱就是给你洗车跟清理里面，对不对？啊，就等于是 detail 帮你弄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有很多的东西你是有很多判断，可是问题是这个判断如果是有善恶观的时候，善恶观很重的话，坦白说你学赛斯学到后来你还是善恶观很重哦，我就不知道你真的有没有学到东西啦。为什么要善恶观很重？你觉得很好，不见得人家觉得很好啊。你觉得很对，不见得人家觉得很对啊。那你觉得说他不应该那样，可是问题是他本来就这样子啊，对不对？而且我不应该这样，你生来就这样，为什么不应该？所以这种善恶观如果很重的话， 你就无法移动，然后无法移动没有关系哦，他会直接下判断，没直接下判断也没有关系哦，你就会在健康跟疾病上，他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对，要了悟这一点啦，真的要了悟这一点，放松啦，哦，放松，把它玩掉啦，你今天生活上不愉快，把它玩掉，然后再做梦把它梦掉。对啊，你有没有看过？
玩 ，finish 的玩还是 play 的玩
？play 的玩，比如说，哎，你这个老公老是跟你讲话都躲在厕所里面，你就去跟他玩啊，把他玩出来啊，叫他不能够在厕所里面，你也在厕所那边蹲啊。但是是轻松的啦，就是那种就好玩轻松的这样子呀。所以如果你把疾病当作是一个道德的耻辱的话，那么你只要只是把一个 不必要的条件加在那个不健康的状况之上，有的时候身体不好就不好了，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耻辱或者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 不好的时候，你在自己找麻烦了，因为你会寻找一个不对的情况来加注在这个上面啦。我们今天有一个朋友在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听说那个吃剩一片哦，会长虫，脑袋里面都是虫。他以为我没有在听啦，其实我有啦。我这个人是multifunction的啦，哈、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说好了哈、哦，从日本开国以来到现在哈、哦，我想不计其数的人口啦，日本大概2亿人嘛，是不是？然后如果说这么多年来大概我想几百亿几千亿人了、啊、有几个人脑袋是这样的、啊、他们都在吃生鱼片啊，就每天都在吃哦，街上每个人都在吃。我在那个日本的时候，我也是到超市去买生鱼片，到公园去吃啊，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应该都很新鲜啊。对啊，那吃了几百年几千年，他们头上有几个人是有虫的？对啊，然后其他的国家没有像日本人这么癫精啦，日本人真的很癫精，对不对？我们吃的生鱼片，坦白说了，你要很小心，因为真的有生鱼片吗？还是说它就是一块肉，看起来还新鲜就切给你当生鱼片？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到一店生鱼店去可能还好啦，如果超市我就不敢说了啦。对啊，不过我有人这么说了，就是如果你到 Costco 去买那个尾鱼啊，他说是可以当生鱼片的，因为他们品质控制很好了，稍微冰一下应该是很不错了。但是再怎么样就是不会脑袋生虫啦，脑袋如果生虫，你脑袋会生虫，别人脑袋不会生虫，就是跟信念有关啦。塞斯普是提到说，当你不想死的时候，你再什么状况都不会死啊。再好，就是再夸张一点来讲的话，你觉得你吃东西，然后消化，然后身体健康这些东西，那个不过是个代理手段而已嘛，因为一切都是心电感应嘛。塞斯就是跟你讲说，那是一个伪装实相啊，不要被骗啦、啊、你不信的话，你把一堆人来做实验就好了，有没有变异数？如果有变异数，就表示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比如说啊，很多人吃这样啊，人家没问题，啊你就有问题。有的人得到什么 B 型肝癌，剩下其他人没有得到啊？为什么？你创造你的病啊，不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动物都很自然的有恩宠的感觉啊？
因为你有，我们是有是非，我们有信念，信念就是是非观念。那是非观念一旦有是跟非，就在身体跟心灵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说，我觉得那个人很不好。那我就开始恨他，然后不喜欢，然后就逃避他，躲避他，不想跟他在一起。你有看过动物那样吗？应该没有吧。如果说一群燕子在天上飞几百几万只，然后这一只说你不要在我这边飞啦，你过去一点啦，会这样吗？不会啦，因为他们是由内而外的在表达他自己嘛。但是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有所谓的善恶观嘛。那因为有善恶观，我们就开始评判这样的人好，这样的人不好，我这样做对，这样做不对嘛。如果你没有善恶观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创造力是在完全的展现，就是我说的完全体验啦。我跟你讲，如果你在 你有怀孕的时候哈，你我想你要吃什么，你完全没有办法啦。是啦，今天有把费很多啦啊，有什么鲍鱼龙虾什么东西，那很贵的，50块钱、100块的把费。可是你如果怀孕的人的话哈，你就是没有办法。他如果要吃什么哈，你就只好去吃那个。你我说你肚子里面的娃娃，因为对生命来讲的话，你的生命永远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啦，啊，你就会出，哦，怎么样，驱动你去找这样的食物来吃，因为它没有那种智慧的这观念。可是我们有，我们在看，欸，come on，这个龙虾哈，一磅，20块钱，我吃蔬菜干什么？蔬菜我回去不会自己买哦，对不对？所以你就一直吃龙虾嘛，我也是啊，你没看到我们去。我们去那个听歌的时候，我们不是吃板贝吗？你看我碗里面都是放什么？不是牛排，就是这个明虾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比较贵啊，你知道吗？啊，我有那么喜欢吃吗？有啦，但是没有到那种程度了。呀，所以你去看自己的行为就知道哈。你没有办法按照你内在的需要在做，因为你有你的价值判断，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今天做的练习哈，你没有办法讲，其实你怎么讲都可以，对不对？你可能一开始我们当时玩的时候啊，你可能每个人都有100个 idea， 1000个 idea， 因为这很好玩哦。啊，事实上就是玩啊，因为我们在祝某人生日快乐的时候。我们有需要说这个要是什么名句，还是说我的比你强，你的比他好，有这样吗？那都是好玩而已啊。可是连这个我们都不放过自己勒，你知道吗？连大家好到不行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要写个说什么生日的句子哈，你都不会放过自己，因为你想说我如果这一句话讲出来，也不够响亮，不够带，你知道吗？说为什么想不出来？不是想不出来。是空的吗？你脑袋很多东西，但是不敢玩，你不敢玩，不敢去真正的全然去体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敢玩了，很有意思哈，我全部抓今天发生的事情当材料，我在讲，你讲了不就露馅了吗？都被我当材料嘛。OK。哦，所以这种判断是非常的简化，因为我们有开始判断它，然后呢，忽略了人的动机与经验的伟大范围。那所以他才提到说。如果你很固执的认为上帝只会创造善，那么任何身体上的缺陷、疾病或残缺，就变成了你对那个信念的一个侮辱。这意思是什么？不好意思，上帝会创造善，上帝也会创造恶啊，上帝没有像你那么不会玩啊，你知道吗？上帝不会怕你骂他说你怎么创造这么一个不良品，上帝不会啦。上帝可不可以创造一个就是低能儿？可以啊。上帝可不可以创造一个肢体残缺的？可以呀，那你为什么不行？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上帝只创造善，那 OK 啊，你就必须要那样做。可是不是嘛？上帝创造所有的面相嘛，那难道我们不行吗？你不觉得这一张赛斯书如果看完之后哈，你简直就是悟道了？这种话常常讲。是啊，所以你觉得那是个侮辱，是个威胁，甚至于生气到愤怒，你愤怒什么吗？我们说，那个人很糟，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讲给你听，那个他有多坏，他多坏，他本来不是就那么坏吗？又不是因为认识你才坏，那你不能让他坏成上帝要他坏的那个样子吗？那你自己要多好，上帝不会创造一个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啦。所以如果你生病的哈，那么你很恨自己不是你应该的样子，可是 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所有你现在的状况都是你所要的，你不了解而已，不是按照一个完美的这个上演的肖像所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身体形象。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今天你在演话剧或者演电影，所有人都美到不行，所有人走路都很优雅，所有人都没有讲脏话，所有人都表现得好得不得了，这种电影你看吗？那叫什么唯美派，是不是？对啊，那叫不食人间烟火，嗯，没有人爱看那种东西了。看一次 OK 啦，两次 OK 啦。我很想现在电影最卖座的是什么？暴力片，欸，或者是那种恐龙杀人的，要不然就是悲剧片啊，灾难片啊，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都没事，你说对不起，我说你很好，这样的电影有人看吗？所以不是按照完美的形象上演的，像所创造出来一个完美的身体形象。另外方面来说，你就会把受苦跟圣德、孤独跟纯洁混淆起来了。好，而且呢，对身体的否定当作是个灵性的，而且是一个神圣的记号。就是我们提到蔡斯的九大限制信念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人生是苦的啊。啊，第二个是什么？身体是很不良的刺激品啊。所以你会把受苦，人生是苦的，那受苦就很好。受苦跟圣德，欸，很多人认为说我受苦就很有品德嘛，对不对呀？那孤独跟纯洁，就是昨天问我那个问题嘛，就是说那个温戴尔说呢，他有性生活这样很好。另外一个说是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欲望啊，那孤独跟纯洁。但是问题是，你的人生蓝图如果是需要这个部位的时候，它呈现在你面前，你就全然去体验它了。啊，你又需要，为什么不能体验？因为你可能就是缺这一块，跟对方不一样啊。我以前最佩服的一个人叫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认识他了，每个人都认识他。这个叫做叫什么？我们没你做还心不乱，那叫什么？
刘夏慧。
刘夏慧，对，啊，你们大家都认识吧？
最佩服刘夏慧
啊。我小时候想说，哇，这样的人真的很伟大，哦，没你做还心不乱。后来觉得说他会不会有问题啊？啊，这个玩笑不能乱开，不然我的形象都完了。我现在还是很佩服他了，哈。OK， 所以那些东西，哈，坦白说，会不会是限制你的信念？我要圣德，我要纯洁，我要受苦，我要孤独，我要以情所居，我要离开人情，我要修行。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限制性信念嘛，因为他会认为说人生是苦的，生命就是苦的，那身体是不好的，我尽量把它弄掉，那我就活在一个痛苦的当中，然后我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那这样就是好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啦，并不是这样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认为去生一个病呢，然后证明你这个灵性的能力，也让别人认为是这样，是比较好的。但是赛斯有一个说法，赛斯说，这些事情让程度比较差的人去证明，证明的事不需要我们来做，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你说，哎呀，我可以靠我的心灵力量来复原，然后去生病，你何苦啊？对啊。所以同一类的判断价值也适用于人类的其他的区域，而自然会引起社会的反应，而那些反应会更加强信念的流行啊，影响到别人。比如说我觉得，这样很好，然后你就一直要 email 给别人，叫别人看，对不对？ 那这个就会引起别人也一样的想法嘛，这个同样得价值判断。然后你也许相信齁，这个财富是美德，那来自上帝的祝福，结果如果你贫穷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证据。在讲这个部分齁，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它真正是陷阱在这个地方啦。比如说我们人应该谦卑，那这是很好啊，我也觉得谦卑也蛮好的，可是问题是当你没办法谦卑的时候齁，你就是不是开始指责自己，那人家如果没有谦卑你会指责别人对吧？所以你说要有爱心，有爱心蛮好的啊，那可是有一天如果你结果发现自己没有爱心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一点责怪自己嘛。你去看早期客苏华金斯，他有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秘密，他无法向任何人讲，他一讲眼泪就全部流下来，为什么呢？他讲的所有人都在笑，人家没有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说你知道吗，我打我家的狗，如果你跟以前的中国人的话说，你打狗我还杀狗吃的，对啊。但其他的人齁就觉得说啊那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说这个是罪大恶极就不应该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看齁，你爱人爱国这都很好，但并不表示说有的时候你偶尔会有不同的情况啦，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一个缺乏道德的证据。上帝使这么多人贫穷，显然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去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做哈。他说按照这样的信念呢，穷人跟病患是一样的受到鄙视啦。好，那穷人跟病患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以前曾经有一个老师，我不讲他名字啦，那他老是用别人的一个状态来指责别人，比如说耶稣你是不是信念有问题，不然你怎么会被钉十字架啊，佛陀你一定心里有问题，不然你怎么会生病在那边肚子痛然后对着痛死啊，反正每个人都有问题啊，对啊，但不是这样吗？因为他如果要结束生命的时候，他可能用某种方式来就是来体验另外一种生活，那你就说啊鲁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有没有修好，不然你怎么会在医院那么多那么久然后最后还死得那么惨，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全然体验啦。你真实去体验你的人生，你想体验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物质实相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而已啊。那而且呢，一个人他在任何平衡之后，他一定会创造一个新的不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生命啊。所以这些把你带回到对罪与罚的概念，那是与自然的罪恶感完全无关的，却对自然罪恶感有一个扭曲的结果。赛斯只告诉你不要侵犯别人而已啦，你不要侵犯别人其他都没事了啊，侵犯别人也没关系，就是以后不要再犯了，就不要再做了。他不是说你侵犯别人已经侵犯了然后把自己打到要死，你这样干嘛？对啊，这也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嘛。好，如果这是对圣经误解。如你们所认为的基督只是说你们形成了你们自己的实相，他也试着超出那个时代的概念之上。但这个东西你要去翻圣经，我可以翻圣经给你们看，就是其实耶稣在教的道理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啊，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他没有要加谁什么样罪到别人身上啊，包括那个那这个犯奸淫的妇人，他也是说你们谁没有罪才打他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然而即使是他也必须要用那些概念，因为他是在生在那个地方嘛，就像我们不是一开始提到说你住在北极那就是要适合北极的天气啊，因为那个是信念气候啊，那你是出生在古代的犹太人的社会，那你只好以他们的信念气候当你的条件之一啊，但那个只是信念气候而已啦，他也必须要用到那个概念系统。因此罪与罚的暗示跟扭曲罪与罚的暗示扭曲了他所给的资讯，他给的资讯他是说都是爱，神就是爱对吗？可是我们扭曲到后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所有都是罪，如果你不信那就给你下硫磺火湖， 对啊，所以你们有的人有另外一种相反的信念，也就是说贫穷就是有美德，这个很多人有，很多人都是想说啊，那个脑满回肠的有钱人啊，他们过的都是一些什么奸商啊，无商不奸啊，脑满回肠啊，你看很多形容词在形容这个，
全身铜
臭，哦对啊对的，全身都铜，然后你我又没笑，你笑干嘛？没有铜臭也不能请你们吃饭嘛，对不对？
谁说钱一定是臭的
？OK， 而富有是一种罪啊，灵性上的一个缺陷的证据。嗯，所以我有一点钱了，不是很多，但是我也觉得灵性上没有太多证据哎。所以在你们的思维里面，这个信念可以一直回溯到圣经，以及基督常常跟穷人而非富人在一起。你看基督教的那个圣经呢、啊？其实耶稣大部分都是跟穷人在一起的啊、哦。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道德判断。你看错了，不是这样的，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以为是这样的、哦、那涉及的罪恶感，个人的经验反而被遗忘了。这一句话是这一整个章节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讲信任气候，讲每个区域怎么样，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告诉你说，对，有善与恶，有罪与罚，有什么东西，有你到了北极没有错，你是大北极，可是不要忘记你是 Amy， 对不对？你不是爱斯基摩人，你今天到这南洋，你不要忘了我是 Lina， 因为不要因为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状态、现在的社会观念、现在的处境而忘记你自己的个人性。但是如果说你把那个社会观念带得太重的时候，涉及的罪恶感，你个人的经验反而遗忘掉了。你去看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每个人要讲一句祝贺的话，那你怕讲不好，那讲不好是觉得说羞耻，对不对？那是不是个人的这个经验就遗忘掉了，你其实就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本心去表达你自己啊。那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生的创造全部卡在这里，各位了解吗？各位了解这一点吗？有人会说，哎呀，我都从小都是敲边鼓的，你现在已经是主持人了，你还这么敲边鼓，对不对？啊，你说，哎呀，我其实怎么样怎么样，你都没有看到你现在环境是 totally 不一样了。但是你一直想要维持某个形象或某个不要做错事情的情况，但是坦白说，其实最能够发挥自己，而且最能够让自己安心，以及最能够解决别人对你的负面看法的一种方法，就是我照单全收了。你说我很同错位 ，OK 啊，我也是啊，没错。你说我这很奸诈 ，OK 啊。奸诈是你人干的嘛？你看那个奸字是不是你干？当你觉得人家在批评你，人家也觉得你听到了的时候，人家也不会一直找你麻烦啦。现在问题是你一直反对的时候，人家才会想我要让你更看清楚。那到时候就不是在谈事情，而是在针对的怎样把你弄错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的角度全部完全柔软到不行，你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OK 啊，我了解啊，我了解啊，我接受啊。你觉得我不是好太太 ？OK 啊，我不是好太太，因为我是男生，没有啦，开玩笑。这是我替你们说的啦，呀、yeah. ，好，我说哎，你不是好先生？是啊，我怎么会是好先生？天天在这边上课，怎么好？对啊，这 OK 嘛，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是因为人家真的说中了你才生气嘛，对啊，真的生气了嘛。那一天不是麦克在表演吗？他说哎，如果我说你是你的裤子啊，你的这个裙子很难看，你不会生气，因为你今天穿裤子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哎，你那个裤子一些黑裤子真的很难看，那个什么样子嘛，那如果他说中了，那你就会很难过嘛，因为你同意他嘛， 可是同意也没有关系的。坦白说，我是觉得同意就同意，因为那是他的观点呢、啊。你为什么需要为他的观点负责任呢、啊？是不是？好了，那，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哈、哦，是不是到这里有个小结束？是不是？
前面都好像做错了，
可以休息一下。嗯，没有关系啊，错了你就承认错就好了、啊，错也是很好啊。对啊。
像我们用宗教修辞的方式，我们就认为说，哦，好的、善的、鼓舞人心的、启发人家良知良人的，
是那个
都是好的，我们
就
会偏向好的。
是没有错。
我们以为上帝创造都
是
好的是，
所以为什么老子讲说，天下皆知美之美为美师矣、因为。那个一旦限制住了，你好像这个关你不能过嘛。
对，所以我因为我像我在分享东西，我就觉得啊、哦，这个好，这些都是好的。
我跟你讲，你把那些你认为对的东西把它写下来，他们互相矛盾，这样了解吗？一下又叫你说是人力死海阔天空，一下又叫你说此时这个天地有正气，杂然互流行，你是哪一个对？对啊，你说你要争一口气，那一下又说你要。要忍下来，我跟你讲，很多的那个观念呢、啊，你只要深究下去哦，它都经不起的啦。
那以后我要怎么做？我都不做这种事。
涉及的罪恶感，我说最后那一句话哈、哦，个人经验反而被遗忘了，所以你要的是你个人的经验。你就像我们今天做的练习，你要不要承认我是最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天哪、啊，没有一个人像丽娜那么好，因为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妮娜嘛。天哪、啊，没有一个人像妮娜能够表现出这种特质出来的。对啊，你要不要赞美自己、肯定自己、接受自己、信任自己，然后走在自己的体验上，能完全体验自己。你在体验自己没有坏，因为你只要回到真实，它就不会有问题。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哈。没有，我们要做那个电台录音这样子，要提早一点。你们要留下来也 OK 的，好、哦。